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我才感同身受。我永远都愿意当个听众，安慰你的痛，保护着你从始至终。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有些话我选择保持沉默，别把实话说破，隐藏我的寂寞。你的情绪依然把我牵动，躲在你心中角落的心事我能懂。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点点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
OK， 各位小伙伴，悄悄的静静的，或许舍不得。大家晚上好，我是星星，你现在收听到的电台是星星的英国心情日记。现在是英国时间的2月23号的晚上11:48。感觉又过了一周吧，那么这周也是压力蛮大，感觉恨不得把一天24个小时变成42个小时来过。感觉每天有好多太多太多想做的事情，有太长太长的 to do list， 但是最后真的很多事情都完不成，然后就拖啊拖啊，滚雪球一样。就感觉最近啊，可能是压力比较大，然后啊，这两天也是有一点上火。这个嘴边啊起了疙瘩，然后那个牙床里面也是肿得一塌糊涂，所以抱歉啊，这个节目录的有一点晚，不过晚总比没有好，对吧？我近期看啊大家给我的留言啊，但是大多数都啊跟我说加油，哎呀，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会加油的。还有我看有一部分人私信我问有没有啊节目的文字版，其实啊因为是心情日记嘛，我想没有谁写日记的时候会打草稿吧，所以啊也是没有文字版的，就是每天我晚上忙完了想到什么就随便说点什么，可能有的时候自然说着说着就形成了主题，但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无组织无纪律。一些杂一点的感想和感受吧。本来想给大家留一个微博或者是什么来互动的，可是我的微博号已经被盗了一个月了，估计找回来的可能性为负数了。先说到这儿，说一下最近为什么忙什么吧。因为最近现在是属于第二学期，差不多已经快过去一半了，已经4周了，已经是第5周了，一学期大概就只有11周，所以基本已经过去一半了。 而且我们这一学期结束以后会放一个放小段时间假，接下来就要教我们的毕业的大论文了。而星星的导师非常的不巧，非常的不幸，就选到了我们学院的院长。院长大人是十分的忙，所以还很少来抽空，很少没有时间来抽空见我，给我们一些什么指导啊。而且好不容易见了一次面，给的指导是特别跳跃性的，特别宽泛的那种，因为他的思维很发散，他知道的东西太多太杂，所以他可能随便挑几个领域给我们想，就已经是好大好大的领域。然后因为马上就要开始写论文了嘛，也是好几万字，必须要一个明确的主题，也是最近对这个主题找的是焦头烂额，也不知道定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感觉还蛮难的。然后就是在这边找工作啊什么的事情，感觉这边找工作也是，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外国人留在这边要工作的话，需要申请签证，而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可以给你来提供这个签证的，就是而且还要跟一些本地的人啊，同样拥有硕士学历啊、本学历啊、优秀成绩的人竞争，还有好多那种国际的竞争，也是压力特别大。而且找工作找了好久，到现在也没什么好消息吧。不过这些不也正是我们通向未来的一种努力吗？所以即便是很压力很大啊，即便是每天很就是很闹心，但也得咬牙撑着过这一段时间。其实我之前在国外啊，在国外去了，我之前在网上有看到说啊，一般人出国啊，或者是离开父母身边啊，当跟父母在聊天的时候，基本都是报喜不报忧。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离家还比较近，然后我开车就大概两个多小时的距离，所以基本没有什么喜忧不报的，就是全都报的那种。但是现在出国了，就真的是离家特别远，还有八个小时的时差，真的就深深的体会到了这种感觉。即便是很在这边各种压力大的话，我每天给父母啊给家人发的那些微信啊什么的，都是我今天吃了什么好吃的我今天看见了什么好玩的，就是这种，而不会说我今天投了今天这哪个公司给我发的巨星我今天看了多少篇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头绪，就不会比如说我今天脸上长了好多痘痘，因为压力比较大，这些真的就学会去隐藏这些，可能这个过程叫长大嘛。感觉现在在这里面说一些就有点矫情，还有点鸡汤的感觉。不过在这边确实让我这一段时间完全的，也不算是完全的，至少经济还没有独立，就是离开父母独自的，真的是独自的这样的生活，就是从刚开始周围一个人都不认识，一直到而且甚至可能是语言也不是很那么的通，一直到现在就这样的生活，就是独立的生活一段时间，我真的觉得我整个人的变化真的是蛮大的，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我觉得这段经历带给我的应该不只是学位啊，或者是语言啊，或者是其他，它带给我的更多的是为人处事的方式吧。就比如说我现在看待问题，看待人，跟我以前我觉得是截然不同的。就像以前呢，如果我真的不是很喜欢一个人，或者是真的就很讨厌他身上的这些缺点，真的是我特别特别讨厌的，我就会就完全就不会去理他，然后甚至是能少说话就少说话，总之就是这种特别烦的人，基本要说话也没什么特别特别特别友善的话， 但是到这边我就会觉得啊，即便是他身上那个缺点就是我特别特别讨厌的，但我会学会看到他身上的闪光点。每个人都有优点，这个道理其实我们之前都懂，但是真正实践起来呢，反正我个人觉得之前对我来说实践起来并不难。我觉得啊，我不比别人差呀，我觉得比别人好。哎，他有优点，哦，他有这个优点，我也有啊，我也不比他差。我想到的更多的是这一面。但是到这边来想到的，比如说跟我的比较的范围并不只是啊跟啊中国人比，还会跟其他国家的人比。就比如说印度人，即便他们的口音特别的奇怪，但是他们说英语的那种神自信，其实我们在嘲笑人家的同时，也应该感受一下，为什么人家会有那样的自信？即便是他们觉得他们的口音很怎么样，但是他们每次课堂的发言都是满满的自信，满满的就是我说的就是对的，我认为就是这样。无论我的英语怎么样，我要把我的观点说出来。但是发生在一部分中国人的大部分亚洲人吧，可能就觉得我的英语比较一般啊，如果发言可能会比较丢脸啊什么的，可能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我刚才来的时候，是刚来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不过后来呢，我就尽力去调整，然后从他们身上来学习。我发现无论是一个你多么烦的人，他们身上都有可取之处，这点真的是。而且在发现他们优点的时候，我并不会感到自卑，我是把发现他们的优点然后来粘到自己的身上，就想让自己去试图成为一个至少在自己眼里是一个完美的人。所以每次上课我会鼓励自己，我会真的就会强制性的自己，就这节课你必须要翻两次眼，你这节课一定要说话啊，你下学期无论怎么样上课一定要提出你的问题。所以就给自己设立这种目标，即便是可能啊没有啊，但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教授其实大部分我挺大一部分都不是本地人，就也可能是什么中东啊，什么意大利啊，荷兰啊这样的，可是这并不影响啊各种交流。所以慢慢的我就发现自己变得开始不同了，开始让自己去主宰整个课堂，而不是让老师或者是其他人来主宰。我觉得这点真的蛮重要。嗯，能鼓励我这么想的，我还挺感谢我妈妈的。就是小的时候啊，就一直就鼓励我要做什么事情要勇敢点，勇敢点。包括啊，我在参加一些这边的公司的面试的时候，我问啊，你觉得你走到今天，你什么样的性格会导致你成功什么的这种问题啊，我一般都会努力的去回答，就是这三个字，勇敢点。我觉得这个是受益终生的一句话。无论发生什么，无论前方路有多难，就勇敢点，硬着头皮咬着牙去面对，总会有办法来解决了。真的是感触挺深的。嗯，先听下这首歌吧，我怀念的。
我问为什么那女孩传简讯给我，而你为什么不解释，低着头沉默。我该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明白你已不想回首。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让卑鄙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真 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记得谁忘了。
其实并不是想大半夜的灌一桶这样鸡汤，说一说我最近觉得自己特别讨厌自己的一点，就是拖延症。其实也不算是拖延症吧，因为可能每天给自己列出来的任务的那个清单，那些任务的难度都蛮大的，就是比如说要读各种东西啊，然后做总结啊，然后就让我想起了之前在学那个行为决策学的时候，人接受一个决定往往有几个阶段，首先第一个阶段就是抗拒。所以一般当我把一天要做什么东西啊，或者自己设立的东西列出来的时候，我一开始是抗拒的，然后我就会特别不情愿的去做，然后效率可能也不是很高，可能做到一半啊，好不容易聚精会神的做了一会儿，然后就觉得哎呀又做不下去了，尤其再碰到一点小难，就是比较难一点的东西啊，就发现哦又做不下去了，好抗拒啊，真的好烦的。然后通常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干脆把这个放在这边，然后去干别的了，然后去干另一件比较恶心的事情啊，又做了一半，又好恶心啊，然后又放在那儿了，所以就导致我的很多东西，比如说申请表啊什么的，填的都就是填的基本都填到一半就丢到那边了啊。我真的是想接下来我觉得要努力克服一下这个缺点吧，至少做一件事情要做完，虽然呢会让我很崩溃，不过成就感也是非常好的。这种成就感是蛮舒服的感觉。哦，纯粹是刚刚发现自己说的东西有点鸡汤，而自己又本身又很讨厌这种矫情的鸡汤，所以这应该也算我自己讨厌自己的一点吧。至少这一周看起来是蛮快乐的，就比如说看到我的国内的可能是读研究生的小伙伴，哎呀妈呀，终于开始上学了，他们终于开学了。还有上班的小伙伴也已经上了差不多一周班了，感觉心里平衡了许多，因为从过年之前到现在，我可是一直连着上了5个礼拜的课呀，现在终于心里平衡了好多，哈哈，我是不是挺坏的。接下来我们大概再撑一下，大概再撑过大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准确说不到一个月，差不多3周半到4周的时间，我们就要迎来我们的第二个假期了，不好意思，就是我们的这个复活节假期。星星也是在计划利用复活节假期这段时间来跟几个小伙伴自由行去一下意大利，然后最后从意大利到荷兰去看看一年一度著名的郁金香节，也是最近也在晚上大家就是在订行程啊，订机票啊，然后买什么意大利的火车票啊，包括办签证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还有订宾馆，还有跟那个世界各地的民宿的那个老板讨价还价啊，来问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有几张床啊，每张床怎么样啊，有没有加早餐啊，就这样细碎的问题都要发邮件啊去问，也是为了到时候玩的时候能够开心一点嘛。像这边教授一般都会鼓励大家有这一句话叫 study hard play hard， 就是你学习的时候要用力的学，玩的时候就要用力的玩。所以为了可能是我在为我逃避看论文来找一个逃避的借口吧。 不过这个时候就糟心这么几天，接下来玩的时候应该会更糟心的。我想一想啊，要拖着箱子在意大利车站各种赶火车也是蛮醉人的。不过再怎么说，这也是一个学习的动力吧。像我们有一节课，每上一门 lecture 之前都要读好厚一沓的那个论文，然后每次我都是抗拒的，都是能跳就跳，能不读就不读。然后后来我发现，我如果不读的话，上课可能根本听不懂什么，就是老师真的就会去讨论那些论文里面的东西，然后考试的时候也会考那里面的。所以你如果现在不读的话，将来考试的时候累积个四五十篇满满一厚的呀看，然后去考试，那感觉也是蛮酸爽的。所以所谓的少壮不努力，期末徒伤悲吧。其实我到这边我感觉好多话都是真理，就是好多那些古时候就是那种各种谚语啊，各种箴言啊，还有包括孔子说的话，我真的觉得就是真理，就是更多的实践出来这种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经验亲身去总结出来，完完全全就是印证了当时啊学习的时候学的这些隐喻的时候的感觉，这些东西真的都是对的。感觉中国古典文化还是不只是中国吧，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包括知识就是力量，培根说的，这真的就是很有就是至理名言吧。比如说我之前在出国之前有想过要找工作，当时就其实因为当时没有注重到不知道找工作应该偏向什么，后来我发现一般成绩好的找工作找的都很好，所以在感觉就是在这个找工作的期间感觉最大的就是知识就是力量。比如说在这边找工作，大家一般都要求2:1以上的学位，也就是大概国内差不多80分的绩点，就是有好多工作你只有达到这个分数你才能申请，就这个时候也能感觉到知识就是力量。当然这是一个小例子啊。还有就是出国以后更爱国。之前以为就是说说而已，就是这些出国党们矫情的一些心声，但其实真的是蛮有道理。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也在学一些商学的东西嘛，所以就我们有学供应链管理，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是主要的这个制造商，所以有的时候上课老师会经常会提到这个在制造行业中国也会提到什么中国是什么腐败啊，或者是什么那个质量不好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在就是来评判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可以以一个很专业的角度，很客观的角度来去评判去看待这件事情，但是这并不影响我有一颗特别爱国的心。就比如说我虽然可以就是一本正经的一个非常专业的角度来说这个为什么在中国在这一方面它的那个弊端是什么是什么什么对，这因为这是我的专业，但是从另一方面其实我心里是特别的抗拒，又是特别的怎么说有点小难过吧，就是而且还有点小不满，有点小不平，就是那种愤愤不平的感觉但是又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其实没有那么严重。我觉得出国学这些东西觉得中国真的是很强大，而且世界各地都在觉得中国是一个威慑就是比如说之前有人说那个中国威胁论从他们的那个思想来理解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即便是这些负面的评价只会激起我更加一颗怎么说更加爱国的心吧。总之出国的人更加爱国，觉得这句话一点都没错。好啦，这个歌曲好像网络不是很好，卡在这儿了。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星星。